好，感谢主啊！我们今天要进入到一个很特别的、惊心动魄的话题，就是关于金牛犊啊。所以我们给这两章起个名字，叫做《金牛犊纷纭》啊。那上一讲的时候呢，我们一同思想了29、30章，神的这个详细吩咐啊，祭司按例的这种7天的这个礼仪，然后呢，每天的这个早晚呢，要有燔祭，还有呢，洗桌盆的这个洗净。以及呢，这个还要有圣膏有余，这个圣香的这个怎么样精细的这个制作啊？那这些制作这些的，好像很复杂的这个做法啊，其实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因为神要住在以色列人当中，神要做以色列人的神，神要以色列做他的百姓啊。那么接下来的这个31章，我们看到呢，神又亲自拣选这个工匠。工匠强调的是什么呢？强调的是这个所有的制作啊，要有神的灵在里头的来制作，以及呢，还有讲到这个安息日，安息日要做永远的证据啊，并且呢，要用这个指头写的这个法板，然后把它交给摩西。到了32章的时候呢，这个事件啊就出现一个风云陡变啊。也就是说呢，前面在讲着这个以色列人挑选出人才出来做神与相关的这个器具啊，到了32章的时候呢，哎，这个百姓呢就极大的这个失败。当摩西在山上短短其实也不短啊，这个40昼夜，40在圣经里面经常会出现啊，这个主耶稣这个受旷野受魔鬼试探，禁食也是40昼夜啊。这里呢，这个摩西就受魔鬼试探40昼夜啊。这里呢，摩西上山也是40昼夜。那在摩西上山40昼夜的时候呢，以色列人跟他的百姓呢，就在那里制造这个金牛犊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对以色列人来说，好像要有个看得见的东西成为他们的这个安慰啊。那这个就是偶像啊。那么他们在那里说，这个金牛犊啊，就是令大家出埃及地的神啊，那这一个强烈的对比呢，我相信我们看的时候，或许也是惊心动魄啊。神刚刚赐下这个圣洁的蓝图，应许跟以色列人同在，但是很快呢，人心就转向了那个看得见的偶像，这个也是对我们非常重要的提醒啊。所以呢，这两章呢，都不断的在提醒我们，神要的呢，不是外在的会幕，乃是内心啊，这个专一的这个敬拜啊，当我们在等待中失去内心的时候，耐心的时候呢，就很容易用自己的方法来取代神，要看得见的、摸着找的东西，来取代神啊。所以，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圣经，省察自己是否在当代的时候，在现在的这个时候，也在制造另外一个版本的金牛犊的左边的这段话，我相信，是对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这些以色列人啊，他们等不到摩西下山，就在那里制造偶像啊！这个金牛犊纷纭啊！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圣经里面，我们先来看的是31章的这个概论。第31章出埃及记的31章呢，我们看到的是耶和华就小谕摩西啊，小谕摩西提名犹大支派的这个比撒列比撒列要以神的灵来充满他，为什么？因为呢，要让他有聪明、智慧、知识，能做各样的工，然后呢，要制造会幕一切的这个器具，又分派这个但支派的这个亚和利亚伯与他同工两个人这个彼此配搭来做工，然后接着呢，神又重生安息了，安息在出埃及，在后面的立位记都不断的被提到。重生安息了要以作为永远的证据如果干犯的话呢，就有刑罚然后呢，神在西乃山上跟摩西讲完话之后呢，就把两块法板交给他，是用指头所写的，神指头所写的在18节啊。然后到了32章的时候呢，我们说这一章呢，我们就看到这个山上山下两重，这个完全不同的途径啊。百姓呢，因为摩西 我看不到摩西下来，啊，就要求亚伦为我们造神像啊。所以这个32章就是关于金牛犊事件啊。那亚伦呢，在众人的这一种威逼利诱之下呢，就造金牛犊，他把那个百姓们的金耳环这个收集起来，然后来做一个牛犊。啊，百姓说呢，以色列啊，这对着百姓说啊，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亚伦呢就又筑坛献祭，宣告向耶和华守节。百姓在那里啊，圣经说是吃喝玩耍啊。所以呢，神呢告诉摩西，百姓败坏了，然后要灭绝他们。摩西在这个时候呢，就恳求耶和华纪念亚伯拉罕。纪念以撒，纪念雅各的约。那摩西下山之后呢，就把法板啊都摔坏了啊，然后又烧毁这个金牛犊，把它磨成粉，在水里面，然后呢让这个百姓喝，并且质问亚伦啊。那后来呢，我们看到非常特别的一幕啊，就是神借着摩西叫利未人站出来，击杀了他们的兄弟啊，就是以色列其他族裔的人，大概有3000人。然后摩西呢，再上山为百姓赎罪，说若不赦免，就要把他这个摩西啊自己提出来。如果不赦免百姓的话呢，就宁可把他从神的册上涂抹但是神说，还是要惩罚百姓啊，这个就是旧约啊，你守住约就有这个赐福，守不住的话呢，就会有惩罚啊。那我们来看今天的灵修圣经啊，今天灵修圣经是出埃及记的31章1到6节，以及呢13到17节啊。我们请为肢体帮我们读出今天的圣经，我想好不好请，要么请书评帮我们读出今天的圣经啊。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看哪，犹大支派中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萨利，我已经提他的名招他，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各物，又能刻宝石，可以镶嵌，能雕刻木头。”能做各样的工，我分派但支派中亚希萨姆的儿子亚和利亚伯与他同工。凡心里有智慧的，我更是他们有智慧，能做我一切所吩咐的。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所以你们要守安息日，以为圣公。凡干犯这日的，必要把他致死；凡在这日做工的，必从民中剪除。6日要做工，但第7日是安息圣日，是向耶和华守为圣的。凡在安息日做工的，必要把他致死。故此，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因为6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7日便安息舒畅。Amen。
好，感谢主啊！这是圣经神的话，记载在出埃及记的13章1到6节以及13到17节啊。那我们先来看的是1到6节啊。我们看到这里呢，是神的灵充满这一位建造的人神呢不单单给会幕的这个蓝图啊，他更是亲自的这个提名招。这个有专业专长的这个比萨列啊，我们看到第2节、第3节说，我已经提他的名招他，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啊。那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就是比萨列啊。比萨列并不是说自己有多么的聪明，而是圣经这里特别讲到，神说是以我的灵来充满他，使他有智慧。 聪明、知识啊。这个呢，我想是圣经里面首次明确的记载，就是圣灵让人呢在艺术方面啊，在工艺方面啊，有特别的这个能力的经文啊。告诉我们呢，这个对神的这个侍奉啊，其实不是靠着血气，也不是靠着人自己的才干啊，乃是圣灵同工与恩赐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团契里面服侍，在教会里面服侍，其实也是靠圣灵给我们的这个恩赐啊。那这个人呢，叫做这个比萨列啊，比萨列的名字的意思就是在神的荫庇之下啊，所以就提醒我们。一切的巧工啊，都是在神的手中啊。如果今天我们去一些的有历史性的一些城市啊，这个像特别像意大利有一些城市啊，欧洲一些的城市，你会看到蛮多的中世纪的那些的建筑，那些建筑里面呢，很多都是受着这个基督教的艺术所影响的啊，特别是在这个文艺复兴时期啊，那边有很多的我想艺术。建筑、音乐包括文学创作很多都是跟信仰有关的，很多都是基督教的这个题材啊。我想我们在教会的服侍，我们在团契的服侍也一样即便你很有才，如果你的服侍不是被圣灵所充满的话呢，很可能只是属地的劳苦啊。你坐着，你就会干枯掉啊。但如果有圣灵的，做工的话不一样，大家有没有看过跳舞啊？如果一个人在那里跳舞啊，跟那个音乐不配合的话，最近那个我们那个奥运会啊，那个花样滑冰的那个女孩子啊，她现在20岁啊，就住在旧金山啊，这个原来是奥克兰啊。那这个她在滑冰的时候，一般来说，她都是有那个乐曲的配搭啊。如果她滑冰跟那个乐曲，完全不配搭的话，即便他滑得很好，大家好像很难欣赏到那种美啊。然后他滑的时候，可能也没有那么的流畅、喜悦跟自然啊。所以我在想，我们的服饰也是一样，就好像是我们的舞蹈、我们的这个滑冰、我们的这个表演，是跟那个音乐是配合起来的。我想这个就是在圣灵的带领之下的这个服饰啊。那在新约里面呢，这个保罗也说，个人要照着彼此的恩赐互相配搭，做成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所以，感谢主啊！这我们在教会里、在团契里服侍啊，就是肢体彼此配搭重要的就是照着圣灵给我们的恩赐让圣灵来掌管我们，让圣灵来带领我们所以使我们的服侍不是勉强的。不是疲乏的，那是一个喜乐的这个流露我们昨天去祷告山进食进食好像比较幼稚，但我们昨天进食真的很喜乐刚好有一节圣经也很打动我们的一位同工我回来之后就找了这节圣经，是在尼希米记的8章10节，圣经说你们不要忧愁，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成为你们的力量我们的力量在哪里？是耶和华所赐的喜乐，是圣灵所给我们的喜乐，这个就成为我们的力量好，再来看的是13到17节13到17节里面，这里13节说，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圣的那这个都在讲安息日啊，17节，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因为6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7日便安息舒畅神呢在出埃及记、利未记里面不断的重申安息日，安息日是什么？安息日不是一个条约或者一个诫命，更重要的是，圣经告诉我们，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这个证据为的是什么呢？目的是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所以，首先，这个安息日是代表一个证据，证据的目的是知道耶和华 是我们神圣的，是我们带领我出埃及的。耶和华是创造这个6日做工，第7天是安息的啊。所以安息不是单纯的休息，我们要休息，但是安息不是简简单单的身体上的休息或者工作放一放，而是跟神立约的这个记号啊。那6日的劳碌呢，象征人的努力啊。那第七天的这个安息呢，就告诉我们要完全的依靠这个救赎与恩典啊。所以，我们第七要有一个安息啊。但是在我们现在里面，这个安息并不是说一定是这个时间的这个先后哪一天，更重要的是人在里面有这样一个安息，作为跟神之间一种关系的一个记号啊，所以原文当中的这个证据呢，其实也是可以翻译为这个记号。在创世纪第9章，我们学过的这个，神与挪亚立这个彩虹之约，彩虹之约呢，其实就是一个记号。我们看到彩虹，基督徒的话都会想到，这是这个神跟挪亚以前立过的这个约的这个记号啊。所以安息其实是一个记号，告诉我们我们是属于神，是被分别为圣的子民啊。然后呢，第7节的时候，这里也告诉我们说，第7日啊，这个变什么？安息舒畅啊，安息舒畅。这个舒畅的意思就是，哎，好像你一直在劳苦做工，好像如果跑步的例子的话，好像一直在这个高强度的跑步，然后哎，这个特别是那个叫做什么 interval 啊，这个间歇跑，跑了一段非常用力的这个极限的这个用力跑之后，后来放松下来，好像就一下子能够恢复这个平稳的呼吸得到这个安适啊。所以这里的意思就是在我们现在这种忙碌到喘不过气的时代当中我们也要有这样的一个安息，并且呢，这个安息呢要成为一个证据，成为一个记号。这个记号是向世界在那里宣告，我们不是工作的努力，我们不是甚至也不能够是服侍的努力啊，为着服侍这个忙得喘不过气来当然也不能够成为金钱的努力啊。我们乃是什么？我们乃是神的儿女，在神的里面得到安息啊。所以圣经其实有一节圣经，大家记得在以赛亚书里面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什么？平静安稳但是后面又加一句，你们静止不肯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姊妹是有福的弟兄姊妹，我们归回安息，我们就有得救；我们平静安稳，我们可以重新得力啊。那再来看的是32章的这个1和32节这个当摩西跟神在山上的时候呢，下面的百姓有点坐不住了这个就跟亚伦讲，亚伦跟摩西是兄弟俩是两个人都是领袖所以跟亚伦讲，要给我们造一个我们看得见的东西，让我们可以知道是谁带我们出来的所以亚伦在这种情况下，竟然做了一个这个犯了大罪的事情，就是把以色列人的这个金耳环这个男女老幼他们都喜欢戴金耳环，拿过来融化掉，铸成这个金牛犊然后百姓在那里跪拜，并且呢，圣经说到他们是在那里吃喝玩耍并且亚伦还说这是带你们出埃及地的神。我们真的看到这个人这个败坏真的何等的快31章的时候，我们在讲着神的灵与那个比撒列同在他做工非常的有恩赐到了这个32章，摩西因为跟神在那里要记录这个十诫记录这个律法但是百姓这边呢，因为他们觉得神好像单言了。他们觉得神没有按照自己的时间来，所以就要用自己的方法、自己的方式来填补他们认为里面的这个空缺 这个我们说过，奥古斯丁是第4世纪最伟大的神学家，可能也是整个教会历史当中最伟大的神学家之一啊。他在晚年的自传这个《忏悔录》里面就说，人里面啊，他说我的心里面好像有一个真空无法填满我们会想着用一些其他东西来填满，对奥古斯丁来说，可能用这个名望。或者用这个知识，或者用其他的情欲来填满，对你来说是什么呢？会不会是金钱？会不会是儿女？会不会是或者是学位，或者是什么啊？我想我们就看到这个以色列人在那里造金牛犊的时候很震撼但是我们想自己，我们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方式的或者形状的来？成为我们的这个金牛犊呢那这里呢是对我们非常重要的提醒也就是我们人性的败坏为什么我们要不断的学习圣经？为什么我们要不断祷告？我们要很长的聚会，不可停止聚会我想这些都是提醒我们了，我们很容易这个陷在这种试探引诱当中。那么对照摩西呢，我们看到摩西下来的时候，看到百姓在那里跪拜这个偶像的时候，他就把这个法板都摔坏掉摔掉，然后呢，又把这个牛犊这个磨成粉，让百姓去喝喝那个水，然后又但是呢，他又也为这个百姓代求并且向耶和华说，若不赦免他们，这个求你把。我从你的名册上涂抹了我想这个其实新约真的可以对照起来。新约在罗马书的第九章里面，保罗也讲过一句话，他说：“为我骨肉至亲的缘故这个我宁愿从生命册上涂抹我想我们一方面我们知道神的主权，但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为着骨肉至亲为着那些这个。我们的同胞真的有这种热情这我想也是我们为什么，这个是跨越地域的这样的一个弟兄姊妹一起的这个学习圣经然后也有彼此的这个带到所以这一章既是提醒我们要警醒小心偶像的一章，同时也是让我们学习摩西在神的面前为他的百姓。为他通报，这个负担，这个摆上的一张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好，我们今天也讲一个圣经难题圣经难题在这个32章的第10节、第14节23章的民数记23、19节这里反复都出现什么呢？就是。神说要灭绝百姓，其实在，挪亚之约里面也有神说要灭绝百姓，但是圣经又有的时候又会写，后来神后悔了，如果神又后悔的话，那是不是他好像一开始不知道，所以他有一些的这个改变，就像人一样，神这个以前不知道，原来这个人会悔改这个后来就后悔。神后悔是表示他心意反复，不知道前面不知道后面的事情吗？神对摩西说：“你先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这个在第32章第10节的时候，但是当摩西恳求之后，圣经记载32章的14节说，耶和华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于他的百姓这里是不是有一些？让我们对神的性情有些，矛盾的地方神是自由拥有的，神是这个万能的、全知的为什么会有后悔呢？那其实呢，这里的后悔，圣经里面很多地方写到神的性情的时候，如果有这个后悔这些词的话呢，其实并不是表示神改变原来的计划或者他的本性改变了，而是因为神。回应人的代求跟悔改，也就是说呢，圣经里面的描述呢是拟人化的描述，以我们能够看明白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其实摩西五经的这个第一批的读者， 最早来读摩西五经的那些人，或者看摩西五经的那些人，就是以色列的这个后裔，以色列的百姓。那对他们来说的话呢，他们就要来学习他们的这个历史，也要来学习神跟他们立约的意思这个历史所以就是以他们能够看得明白的方式来写出来。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圣经记载神后悔啊，神怎么样怎么样其实是有这个拟人法的这个运用就是让我们看的时候能够看明白。那传达出来的意思是什么呢？这里的神后悔传达出来意思就是神是有怜悯的神，神本可以按公义来灭绝人，但是呢，他因为这个跟摩西立约的关系，他因为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约的关系，他有这个恩典，有怜悯，一宿虽有哭泣，到了早晨可以让我们欢呼最后我们这个总结应用跟金句那个今天的出埃及记的31章、32章呢，向我们写明一个信息就是神以圣灵来充满工匠，并且呢设立安息日作为这个证据，作为这个记号并且呢亲自写这个法版，为要跟以色列人呢建立这个圣洁的约但是呢人心呢很容易败坏，很容易受引诱很容易在什么？在等待当中，要按着自己的时间等待，等不到的时候呢，就设立偶像、拜偶像，带来了这个破关系的破碎跟审判 所以呢，借着今天这2章的圣经，其实提醒我们要我们成为专一的敬拜并且呢被圣灵充满在心里面有这个安息、平静、安稳所以当我们这个面临这个试探跌倒的时候我们唯有靠耶稣基督的这个保守靠着圣灵的这个代求，与神这个恢复这个亲密的关系那我们的思想的一个问题是，默想的一个问题是，有没有什么事情让我们觉得神好像在那里单言然后有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有另外的一些的这个形象的经由度这个打引号的经由度，意思就是说，我们在神以外寻找那些看得见的、摸得着的那些安慰或者控制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要如何回到这个心里面的这个安息？以赛亚书告诉我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们如何能够归回到安息？归回到平静安稳里面那我们记一节圣经是在出埃及记的31章的17节圣经经句告诉我们说，这是神说，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因为6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7日便安息舒畅盼望我们弟兄姊妹也能够得到这样的这个安息舒畅，感谢主的恩典。好，接下来大家有没有这一个？接下来大家有没有这一个问题或者是回应的地方这个借这个时间提出来我也想说一下这个我们下次我们在这里分享圣经的时候呢，大家如果有问题，你可以预先把它打在这个聊天室里框里面这样的话呢，我们如果有我们这个分享一结束的时候，马上进入这个问题的讨论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就马上分组分组里面呢，大家可以更加的互相认识，彼此的这个带导如果有问题的话呢，马上提出来没有问题的话呢，我们做个祷告，就马上进入到分组。
其实牧
牧师，
师，我有啊，你先说。
对不起，你先。
我有问题这个问题是在第32章里面，关于后来摩西让立位的那些出来的
哦，
人
杀击杀
就。
是吗？
对，我还是无法接受，我已经很多次就是这里了，我觉得太残忍了，太残忍，而且他让如果是神来， 惩罚他们，惩罚当时那些的。我现在相对好一点，可是他还是让自己的，让以色列人自己，他们拿着剑去刺杀他，去杀他们的兄弟。我觉得这是我怎么也没有办法来，不是让我们彼此相爱嘛，你或者惩罚，就是上帝来惩罚你，让我拿着那个，让他们兄弟之间这样见到谁就杀谁。我想不通这里哈，还是想听到疫情这事好几次学习到这一章我都是不行。对，谢谢牧师。
谢谢美美，我刚才听到有字体有回应是吗？好不好？你先来回应这个问题。其实我也不知道用人的角度怎么样来理解啊。这个兄弟之间杀兄弟啊，然后这些人，如果从人情的角度来说，我们有的时候等不及的时候也会做一些的事情。但是这一次的犯罪确实是非常的严重啊，但是非常严重，是不是要这样的来残杀啊？好像是神的这个主动来进行下令，这个要杀是3000人啊，不是其实无论是3000人、300人、30人都一样啊，这个杀人。但是在出埃及跟利未记里，很多时候就提到，如果你干犯了这个。要用石头打死啊！好，那我想有没有其他弟兄姊妹帮我一起来回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想我们从如果只是从圣经的角度，让我们看到的字面的看到的意思，其实这个线索是清晰的，因为神在出埃及记啊。在整个摩西当中，摩西五经里面，其实律法上是非常的严苛啊，特别是跟十诫的这个犯罪相关的地方非常的严苛，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啊，这个以色列人都是犯了这些的罪啊，然后我们也看到神在其他地方。讲到干犯这个安息日的啊，也要致死啊，所以在摩西五经当中，这个律法是非常严重的。我们在祷告山的时候，读到利未记的时候，有一些罪还可以用赎罪祭来代赎一下。但是对我们现在来讲的话，我想或许这个问题也是让我们转回到耶稣基督的救恩上面。如果我们单纯的停留在这个事件上，旧约里面以色列人在跟其他的族裔征战的时候。有的时候，把人家的一个族类全部都灭尽，按照现在的伦理语境上来说，也是没办法解释的。这个你两军打仗就好了，你怎么伤及可能有的这个无辜啊，或者整个灭族？那我想可能通过昨天我们在祷告山的读利未记，以及我们新约里面的福音，让我们明白。这些呢，最终是指向耶稣基督救恩。也就是说在摩西五经里面，在利未记里面，后来逐渐的有这种这个献祭的方式，或者是用这个赎价的方式啊，你犯了什么罪，有相应的赎价啊，那还是很严厉的。有一些罪还是要致死，有一些罪小的罪，你可以以献祭的方式来赎罪啊。但是到新约里面，在福音里面，我们就知道，主耶稣是为我们一次献上，永远献上。也就是说，我们，已经不用再以这一种，献祭的方式来赎罪，我们更加不用这个，致死的方式来赎罪啊，来担当这个刑罚。而是主耶稣为我们担当刑罚，所以我想，如果从现代的伦理，从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怎么说呢？旧约的这个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角度， 仍然是没办法解释刚才的这个问题，所以或许这个问题就是让我们把眼光转向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啊，这个救恩里面，让我们不至于这个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呢？啊，有没有其他弟兄姊妹帮我来补充呢？
我现在加一点啊，我觉得这件事情要惩罚的话，第一个要惩罚的人就是亚伦。
第一个要求还是一样的，
要杀的话，应该把亚伦给杀了才对，
对，
因为你其他的就是摩西上山前是把百姓交给亚伦的，那百姓当时在那儿。开始歪理，开始讲啊，摩西怎么也不回来，怎么样，怎么样子的时候，亚伦作为一个领导人，他完完全全没有尽到，马上就
Yeah,
说
that's the
你
right. You duck the navigation.
什么？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情负最大责任者是亚伦，结果亚伦好好的没事。倒是反而让那个立位那些人，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邻舍。对，后面还提到是个人攻击他的儿子和弟兄。我觉得这个真的惩罚你，或者能找出来当初是谁在那里喊着说摩西不回来，你们要造神像，这简直是随机性无差别攻击。求神怜
对，
悯
我
吧，
想，我，
我真的是不行这个
所以，
地
所
方。
以在山上的时候，神对摩西说：“我要灭绝这个百姓。”如果按照这个公平原则的话，我想这段圣经呢，让我们看到，首先在旧约里面，神是祭邪的神，神是至圣的神，容不得半点的这种在敬拜上的污秽。特别是当他们造这个金牛犊，然后并且说这是什么领你们出埃及的神，然后那些百姓，其实那些百姓，我想应该在百姓的怂恿之下，其实也不是说谁的罪大谁的罪小，就是这个群体的罪啊。那些百姓说那个领我们出埃及的摩西啊，百姓还是看着人对吧？事实上是耶和华领他们出埃及啊，他们不知道摩西去怎么样了，就求亚伦给他们找一个像。所以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旧约里面真的让我们看到神是非常忌邪的神，神是容不得半点这种污秽，这种特别是拜偶像的这个影响啊，沾染这个污秽这个是一点重点第二个重点带出的就是我刚才讲的是那把我们引向新约，因为如果按照旧约，按照神对摩西讲的，全部都要灭掉。但是呢，摩西有这个代求啊，所以神保留了这个余名啊。但是最终来说，对我们来说是指向耶稣的救恩啊。我看到文林姊妹是要有分享吗？
我回应一下，就是刚刚这个问题，因为它结合25节来看，就是结合上文来看，摩西见百姓放肆，就是。前面的21节，当摩西指出他们大大的得罪神的时候，其实亚伦他已经知道自己就是得罪了神。然后在生命记第9章20节的时候，其实摩西有为亚伦也代求，就是生命记9章20节说耶和华也向亚伦甚是发怒，要灭绝他。其实神的。是，也是这么说的，但是那时我又为亚伦祈祷，就是摩西有为亚伦祈祷。然后在这个25节说到百姓放肆，也就是说，在这个中间还有3000人，就是还有一些人，他们没有听劝，就是他们并没有认为自己有罪，反而觉得自己做的有理，然后他们并没有顺服那个带领并且推卸责任，在这个过程当中，然后就摩西没有再为这些人来代求，然后因为圣经里面讲到说，凡亵渎圣灵的，
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所以在这里的话，后面就发怒，就是神他要施行他的审判，然后就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后面亚伦也说了一句话，他说了那个他在后面的摩西说29节，摩西说今天你们要自洁归耶和华为圣，还有。26节说，就站在营门口中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但凡你放下自己，然后愿意悔改认罪，你站在神的这一边的，就是就不会就会免受这个审判。但是在这里面就还有3000人，他们是不肯顺服引导的，不肯认罪悔改的，所以就被。就是说，看到了这个百姓中就被杀的约有3000，这个是我可能了解到的一些解释这个圣经这一段的一些内容。好，谢谢。
谢谢文林的这个补充啊。那还有一个大家可以思考的地方，就是这段圣经呢是可以称为旧约的五旬节啊，有3000个人被杀啊。那我们知道新约的五旬节记载在《使徒行传》里面啊，这个有3000个人是因悔改信耶稣啊得救啊。所以有的时候我想新旧约可能对照起来看。让我们看到神的救恩，救恩跟神的这个公义啊，两方面，好，还有
像
没有
就
其他
美
的？
美那个美美提的问题特别的好，我就想就她的问题，就是分享一下我的感受，就是那个亚伦实际上受到这个惩罚，比当时击杀了他实际上更严重，他的那个儿子，
儿子，
就是后来惩罚他的儿子，实际上呢，对于一个父亲来说，这种惩罚比惩罚他自己他更难受，实际上。然后还有就说的，为什么击杀那么多人？我就是用个最形象的比喻，就是我就当时这个蚂蚁，我一个朋友家那个家里爬满了蚂蚁，他就老是不忍心杀，那个厨房里到处都是蚂蚁，他也不忍心杀。后来就请这个 professional 来杀的时候，就给这个蚂蚁喂了一种东西。就是这个蚂蚁拖回去给它的同伴吃，拖回窝里去给那个，所以整个这个蚂蚁窝子就全部死掉。所以这个比喻，我就觉得跟这个美美提出这个问题，我当时也是，就是感受很深，就是当时他的这个 professor 杀这个蚂蚁的时候，感受很深，因为他这个进到了这个主人这个厨房这个 very annoying，你知道吧？但是他那个这个主人也很心善的，他 garden 他院子里的他都没有杀的呀，那个他在那个 garden 里那蚂蚁尽情的享受他的生活，但是他这个犯的错误，弄得厨房的食物都很 pollute 了，所以就赶尽杀绝，还让他这个同伴喂食，他这个同伴再去喂，所以就跟这个例子非常的相像，所以我就把这个分享，我觉得
谢
美美
谢。
提这个问题是我们很多人都会困惑的。
好，谢谢。那我把这个问题稍微总结一下。我想这个问题，关于神的这一个击杀3000人啊，是不是太过于这个残忍？我们还是要回到当时的这个历史社会处境来看。我们如果以现代的这个伦理处境来看的话，确实是很残忍，但是回到当时的处境来说，这个神是圣洁的，按照当时的情况来看，击杀犯罪的人是我想当时的以色列人在旷野应该有200多万人啊，神说按着他们的所犯的罪啊都要灭绝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3000人比上这个200多万人啊，这个比例一比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比例其实还是不到不到多少，大概1/1000左右，1/1000左右，大概比较小的一个比例啊。但是无论是小的比例，在现代的这种社会伦理当中，我相信仍然会觉得非常残忍。第二点呢，非常重要的就是说明圣经在旧约里面让我们看到的是非常圣洁、祭邪的神啊，不容不得半点的这种污秽啊。而且神前面还刚刚颁布这个诫命。让我们看到神是圣洁的神， 他的百姓也要圣洁。第三点呢，就是这个问题也让我们引向耶稣基督的救恩啊，在基督里面，我们的重罪得以洗清洁啊，是因为耶稣基督代我们付了这个刑罚，他钉在十字架上，让我们可以得永生啊。好，感谢主。那我们的时间就差不多了啊。我想我们下次的时候，我在主题分享的时候，大家就可以把问题打在这个聊天框里啊。这个谢谢妹妹的问题，我们这个分享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些问题都可以一起来这个讨论啊。好，感谢主。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啊，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圣经的学习啊，大家有感动的就可以以一句两句啊，简短的一起来回应。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借着出埃及记的32章，让我们看到这个一方面你是使用人的神，你赐下圣灵，让我们在做工在服侍的时候就满有你上头来所赐的智慧，所以求主也让我们愿意摆上自己，能够为你的国度而使用，也借着32章提醒我们，因为你是圣洁的，我们要圣洁，我们要专心的来仰望你，不是带着自己的这个偶像虚妄，求主来帮助洁净，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们，天父，感谢你谢谢你，接着牧师的讲解和弟兄姊妹们的分享和讨论，让我来对这个问题开始有一些不一样的看见，虽然还是不能完全的解除心中的不理解，但是神也感谢你让我接纳队友不理解的时候，我也知道。可以先放在一边，因为单单相信你，仰望你，也更加看见你的神迹，以及你要求我们在作为你的子民，你要我们是圣洁的，不能去敬拜任何的其他。也求你把这样圣洁的心放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在这样的国王的，甚至感觉无法理解的残忍中，能够知道看见你爱我们的心。以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
阿
门。阿门。
门。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是那一位拯救我们的神。主要谢谢你把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给我们，使我们能够进入你的同在，进入到你的宝血里面，你就赦免我们。主啊，你说，主啊，你还未来，是不是有人以为你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你宽容我们，你不愿我们有一人沉沦，乃愿我们人人都能够悔改，能够进入到你的安息，进入到你的同在，得蒙你的拯救。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也谢谢你透过今天的经文，叫我们看到你是那一位圣洁的神。求主你帮助我们，你除去我们里面的偶像，叫我们看到我们的心常常被这个世界的人事物所吸引，就不知不觉的成为了我们生命的偶像。求主你除去，你也帮助我们能够单单的来仰望你，因为仰望你的必不致羞愧，信靠你的也绝不会缺乏。谢谢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Amen。
我们天上的父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借着经文，真的是让我们看到这个摩西，摩西他有一颗代求的心，主啊，他真的是当百姓犯了罪的时候，就不断的就是要到神面前为他们代求。主啊，我们也看到摩西的他对罪的那种无法容忍，这个恨无罪。主啊，我们真的是求主你赐给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心智，真的是让我们能够不断的为人代求，也能够恨无罪。主啊，离开我们现在的很多时候，我们人真的是对祷告很冷漠。 对罪又是很容忍，主啊，我们真是就求主你来，你来让我们翻转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是有耶稣基督这样的心，有一颗怜悯的心，又有一颗公义的主啊，又是公义的主啊，你带领我们走那属天的道路，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Amen。
好，那我们今天聚会到这里啊，大家这个最后我们还是以一节圣经做结束啊。这节圣经是记载在这个出埃及记的31章的17节啊。如果方便的话，你就打开摄像头，我们一起同时也合个影啊。我们的Robin 在不在啊？Robin 不在，那就我来拍啊。来拍啊！我学着拍一下啊，看啊。我们今天记得是出埃及记31章的17节。我们先来听一下这节圣经啊，说，耶和华说，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因为6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舒畅。我们就记最后的4个字：安息舒畅。好不好？好，我来抱大家一起来啊！出埃及记31章17节，圣经说：“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因为6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七
第
日
七
便
日便
安
安息
息舒
舒畅。
畅，安息舒畅。”好，感谢这第七日，我们要安息舒畅。哎，我们。